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远在他乡的人要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家人的期盼。然而每到新年前夕，归心似箭的人，特别是学生和农民工，往往为了一张返乡的车票而烦恼。今年春运刚开始，就发生了一件惨剧。一名安徽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在回家的火车站台上被挤下了铁轨，当场被压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中国人回家过年怎么就这么难呢？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天笑博士，我们知道呢，安徽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冷静，她怀着一颗热切的心要回家，但是却在站台上被挤下了冰冷的铁轨，就这样结束了她花样的年华。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想中国人年年过春节是吧，这个但是年年的春运都是一场噩梦。那今年这个冷静这个女大学生被挤下这个站台砸死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原因的，它不单单是一个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哈。我想这么分析的话有这么几点哈，一个就是车站的整个铁路系统车站管理非常混乱，就是从这个当时上车的时候是吧，本来这个芜湖站台是吧只能够卖40张票，但是他卖出去484张票，多卖了400多张。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就造成了当时这个人就是说大量的就是涌向这个站台是吧，再加上200人他是没有票，期待着上车再补票的，就一共有700多人，就是你挤我挤你，像沙丁鱼似的，这个这样一种状况的话难免不出这个危险。只是像有的网友说每个人都不是清白的，在这样情况下都起到了这种推动的作用。背后我想更深刻的原因呢，就是整个铁路系统的这个体制的一种腐败。就是你想这个芜湖车站它是属于上海站台管的，但是上海站台它有没有在这个事先是吧做好各种准备，就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春运又加上这个自然灾害的这个情况是吧，而且这个卖票系统年年都讲要采取各种措施是吧，防止各种的这个关系票等等，但是这种票这些现象为什么还一直在产生？所以这些整个的问题搅合在一起，我想就造成了这个悲剧的产生。
那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那么春运的问题实际上是每个年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太多的原因呢？
我想人多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原因啊，根本的原因。你看日本人也是人均的这个
人的密度是吧，
密度不一定比中国这个低是吧，但是日本的安排的都是井井有条。当然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不是说权力没有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的挖的问题。比方说这一次这个煤电紧张是吧，就13个市都必须要这个拉闸限电，
就是因为这最近的这个雪灾、
雪灾的问题。那么铁道部就提出来，他说他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说有请必装是吧，这个一路绿灯，就是说他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在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车的这个车员方面，它是可以把这个比方说货车的这个车员换成从拉货的这个车员等等，它是有替换的，它是有一个一定的这个客源存在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旅客上车发现，就是虽然是一票难求，但是他发现这个车上有很多的空位置，有的是一半是空的，还有一些就上车就本来没有票上车还是可能够补到票，就是总是有位置，比方说软铺票这个硬卧的票是吧都是有。那么这个情况就说明就是并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铁路系统它怎么来安排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网友因为冷静的事情发生以后，很多人也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场噩梦哈，每年都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有些网友就是说他费了很半天的劲哈，而且是最后买了黄牛票，上车以后发现哎半个车厢都是空的，那么有的车呢又会真的是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那这种情况在铁路部门，而且他不是说今年才发生的，他是好像年年都会面对这种问题。那这个铁路部门它的管理是不是就真的是这么混乱，还是它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个事情啊？
我想一方面就是它没有能力，再一个它也不愿意这么去做。
为什么说不
愿意？为什么去做呢？因为它从这种状况当中，这个 铁路部门它能取得很大的好处。比方说它这个把票一部分票通过事先都转到那个比方说团体票是吧，通过关系户转出去了、
嗯、
那么这些关系户以后会给他好处。还有一部分呢比方说是领导的个人关系票是吧，亲戚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以后也会给他好处。还有很大一部分应该说是黄牛票，就是说票贩子的问题、
嗯、
票贩子的问题，他就是说车站通过大批的卖给票贩子是吧，能够从中得到这个手续费。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很简单了，就是如果春运的这个货运量越大，然后他把大批的票又卖给了票贩子，直接就拿到了利润，而且他不用担心。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就产生了脱节，就是当票贩子的拿到票以后他高价出售，那很多人也与付不起这个钱，拿不到这个票。还有些人他不知道票贩子在哪里是吧，也拿不到票。那因此呢就发生了真正的旅客是有的是上车以后发现空位置，但是呢车站呢确实赚到了钱，他也完成了他的创收任务，所以说两头脱节。这个整我想这个就是中国这个铁路腐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嗯，可是我们知道呢中国的这个铁路它是属于国营的单位，那实际上就担负着这个旅客运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可是它却不管这么多的乘客，它是不是有机会有能够上坐上车去能够完成这种运输的任务，它只是追求经济利益吗？
我想铁路部门的话，这个当然它表面上也说了就是要尽大最大能力，就是完成这个春运任务，是吧？
嗯、
这个，但是问题上，他根本来说，他只要是赚到了钱，是吧？得到了这个钱，完成了这个把票卖出去了，具体卖给谁了？是不是这个真正有旅客拿到这个票上车去站到了每一个座位，是吧？完成了真正的使这个春运这个人能够回到他的家乡，又回到工作单位，这个问题，我想
他
就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
他。我在网上对我在网上也看到网友呢就有人建议说是用这种实名制的方式来购票哈，就是说用他的身份证啊用他的名字直接去买票，这样的话可能会杜绝一些，这就完全可以杜绝这种黄牛票了吧。那这种方法看起来挺简单，也应该是蛮合理的，那据说呢却被铁道部门给否认了，为什么会否认呢？
我想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利益受损，就是变成了一个清水衙门，就是如果说这些票是吧，他就直接的通过个人就是通身份证买出去，一张对一张一张一张买出去，那这样的话他收不到手续费，就是他只能按照票值是吧，票面价值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一个收不到手续费，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整个的关系户之间的利益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黄牛给他的钱没有了，再有关系户以后这个给他的利益也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根本从根本上来说他不愿意这么做。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要加大他的这个卖票的时间，核对这个比方说在卖票的时候他要核对身份证，然后上车的时候要核对，他这可能做的工作多了，但是他利润减少，他的整个的关系利润减少了，
所以也就是铁道部门不积极的，
对，也就是不积极的原因、
嗯、
也实际上也是说好听就是这个创收减少了，说的这个难听一点实际上就是腐败的这个利润减少了。
嗯，那其实呢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在美国也有感恩节呀，美国人也是习惯于感恩节的时候回家全家团聚，那么还有这个学生放暑假之前之后哈，也都有这种客运高峰问题，那西方国家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想这里边至少有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西方国家它是国富民强，而在中国来说呢应该是国富民穷。比方说这个美国现在主要的这种客流量它是通过公路的开小车来解决的、
嗯、
是吧，铁路的压力就相对减少、
嗯、
而且美国现在的每千人用小车的这个数目是700辆，而中国来说每千人只有24辆，所以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说国家看上去 GDP 很大，但是呢每个人这个消费能力相对来说是很小，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呢，美国像没有像中国这种季度性的民工巨大的流量的问题，就是全世界就唯独中国是有一个特殊现象，就到了春节的时候来了一个最大的这个人的这个流动，是吧，
有这个民工阶层、嗯、
这个美国就是探亲的问题、
嗯、
第三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人的道德的问题。比方说在美国的话哪怕再挤，你到美国这个火车站是吧，也可以看到很挤的情况，但是人家很有秩序啊、
嗯、
先来后到，你不能说你比人家后来了我非要比你先上去，人家也上不去了，对吧，人家也要赶呢，对不对？但是中国的话你到哪里去看是吧，挤车是吧，我上不去就是不行是吧，我比你管道我有力气我也挤上去， 我想这个三个至少有这么三个区别。
嗯，那么近来呢，人们经常会谈起说中国的这个大国崛起啊，还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哈、这样的一些概念。可是像铁路运输，这解决这种民生的这种最普通的问题，那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这常年的哈年年如一日的都搞不好这样一个问题的话，那是这个政府无能，还是他没有这个意愿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想两者都有。这个你像美国，他这个政府跟这个民众这个旅客之间的这个关系，跟铁路这三者之间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当时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火车基本上是属于叫做夕阳工业了，是吧？但是政府出面来扶持这个火车，因为什么呢？很多在郊县的民众，是吧，他需要坐火车上班，如果他开着小车的话非常拥挤，到不但是造成城市的这个交通淤塞，是吧，而且呢就是说过桥的时候反正还要等很长的时间，所以说鼓励大家坐这个火车上班。因此呢政府就是当时的成立了就是这个国家的叫 Amtrak 这个公司，同时呢各个州的这些那个郊县火车，整个的话呢它就是政府出资来鼓励你坐，
是属于国营单位了。
对，国营，就是像 Amtrak 是完全国营的，是吧，那其他呢是州政府出资和跟私营合业的，这个和公司合营的，是吧？那么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它没有腐败，就是美国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铁路系统里，它不存在什么关系票啊、黄牛票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一清二爽，就看得非常透明的，所以这个腐败不存在，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它也用不着向中国提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什么实名制啊，什么这些东西，在美国来说根本不需要。
嗯，
为什么呢？就是买票的话，你就到火车站去买了以后。上车，你买不到票到车上也可以买，付个手续费，是吧？而且人与人之间这个非常遵守秩序，就是这种民风啊非常不相同，就是我想这些都是需要中国这个学习的。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